北约首次在公报中针对中共。G7 公布令中共难堪，官媒谩骂回应。中共八年，北京禁飞、限行、拉人。北京高调宣传首个虚拟学生 AI 技术，令人担心。观众朋友好，我是节目主持人王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5日，下面是详细的内容。美国总统拜登在结束七国集会峰会之后，星期一参加了北约峰会。北约就第一次在公报中披露了中共的军事野心。路透社报道，拜登在北约峰会上寻求西方盟友的支持，联合制定压制中共军事崛起的战略，并且抵御俄罗斯的侵略。拜登表示，对美国来讲，跨太平洋联盟的集体防御承诺是一项神圣的义务。我希望整个欧洲都知道美国在这里保护他们，北约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拜登说，俄罗斯和中共的行为方式都和我们所希望的不一致。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中共由波罗的海到非洲的军事存在不断增加，这意味着北约必须做好准备。他说，作为一个联盟，我们需要作出统一回应。根据路透社获得的公布草案，里面指出，中共公开的野心和强硬的行为，对于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和北约安全相关的领域构成了系统性挑战。 CNN 亦都报道说，北约盟国的一名高级官员透露，他们首次在北约峰会公布中凸显了中共的军事野心。这份长达45页的草案将北京描述为挑战，而就将俄罗斯标记为威胁。为期3日的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6月13日结束。至七峰会的公布中，多次提到敏感的中共议题，而中共驻英国大使馆和中共传媒就出现谩骂式的回应。七国集团至七峰会的公布提到台湾海峡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南海和东海局势、强制劳动、新疆人权、香港的自由和自治，以及抗衡一带一路。公布还要求中共尽快准许世卫组织就新冠病毒起源问题在中国境内开展第二阶段的透明、专家主导、基于科学的调查。德国之声引述分析表示，虽然美国和欧洲国家之间存在一定的分歧，七国集团领导人还是选择了用强硬的言辞，触及了多个中共眼中的敏感话题。至七峰会亦都邀请了澳洲、南韩、非洲和印度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等参加扩大会议。中南中国的主编陈辉德6月14日向大纪元表示，七个工业大国再加上澳洲、印度，这些代表世界最主要的民主力量和军事力量的国家集合在一起，发表了共同声明，提出针对中共的指控。这些是今次G7峰会的最大亮点。陈德辉说，这个是非常重大的进展，表现了一个新的战线，全世界联盟体已经出现，而且是主要的发达工业国家之间达成的联盟。中共驻英国大使馆6月14日在官方网站用歪曲事实、颠倒是非、蓄意污蔑、干涉内政、用心险恶等词语来形容G7峰会公布中触动中共的内容。中共官方传媒亦都是以谩骂式回应。参考消息说，公告是满纸荒唐言。新华社就说，七国集团是小圈子。环球网的社评题目是G7 公布造势，中国人不吃这一套。陈辉德分析说，这是中共失败之后完全不顾基本的外交礼言、语言规范进行谩骂，讲明中共已经乱了阵脚，他讲得越过分，讲明已经失控。陈辉德认为，由公布可见，在外交上围堵中共的格局已经在全世界形成。中共7月1日百年党庆之前风声鹤唳，北京市已经开始实行禁飞、交通管制、拘捕上访民众。北京市政府6月11日发表通告，话6月13日至7月1日 将北京市的东城、西城、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房山、通州、大兴等七个区的行政区域设为净空限制区。在净空限制区禁止升放无人机、穿梭机等航空模型，禁止放纸鹞、气球、孔明灯等，分段限制放白鸽等鸟类。6月12日晚至6月13日凌晨，北京天安门地区举行了7月1日的党庆之前的第一次排练。之前北京市公安局发表通告，在活动期间，天安门地区和相关道路会采取交通管制措施。另外，由5月22日起，北京郊区各个乡镇开始清理外来人口。海外维权网报道，北京由6月12日起开始大清场，要求15号之前要将所谓妨碍官瞻的访问清理完毕，到20号不要有任何的死角。毛石市访问吴世明向大纪元表示，中共为了7月1号的党庆早已经开始管控，他所在的毛石市绝对不准去北京。对于去北京上访的人，吴世明说，严防死守，拉到就要送去监狱，各种黑监狱都已经开工，回来就打，拉住就打，残暴无底线。北京丰台区一位访问对自由亚洲电台说，五月下旬已经开始拉人，公安逐家逐户去找访问，要他们回去，说过了七一再回北京。还有人接到公安通知，七月一号前夕要避旅游。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分析，中共百年党庆要高度举办，因为这个是中共提出的两个一百年总目标的第一个。官方的讲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小康社会是不是能够真正达到目标不紧要，重要的是中共将会利用虚假的达标来宣传是中共实现所谓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一步，这可以巩固强化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唐正远还表示，中共亦都想藉此塑造国际形象，渲染中共对中国以及国际社会的发展作出的所谓贡献，为中共重组大外宣，调整文宣调子，软化中共形象，奠定重要的基础。最近大陆传媒高调宣传清华大学收录了第一个虚拟学生，虽然一些专业人士认为这个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工智能 AI， 但是中共 AI 技术的发展确实令人担心。据大陆传媒报道，6月1日，清华大学电脑学院接收了第一个虚拟学生华志兵，和为他办理了学生证和邮箱。华志兵的面部和声音都通过人工智能模型产生，他不单只可以作诗、画画和创作剧本，还有一定的推理和情感交流能力。消息发表之后，招致大量网民批评。网民评论说，宣传用的图和影片误导性太强，貌似炒作，做show多过科研。据一位自称是北京大学信息科学科技学院读紧博士的知乎用户分析，华志兵根本就不是机械人，只是虚拟终端的智能程式组合，并不能够好像学生一样正常交流，更不可能通过听讲座。据一位自称是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读紧博士的知乎用户分析说，华志兵根本不是机械人，只是虚拟终端的智能程式集合，并不能够好像正常学生一样交流，更不可能通过听讲座、练习题来学习新知识，只能够接受特定的指令而行。虽然这个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工智能 AI， 但是中共对 AI 的投入就令人担心。美国太平洋月刊2020年9月刊登的全景监狱已经到临的文章指出，习近平正在利用 AI 技术加强中共的极权统治，并且将这个技术出口到世界各地。联合国3月份发表的报告披露，全球已经出现第一架自主杀人无人机。2020年3月，土耳其军事科学公司 STM 制造的一款无人机可以主动追杀士兵。据报道，这架无人机不需要人工控制，就可以以一种高效的自主模式运行， 而且可以在受到撞击的时候直接引爆。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三月份发表的2021年度报告中指出，美国人必须赢得和中共之间的 AI 竞争，这场竞争也是价值观的竞争。对于世界上任何珍惜重视自由的人来说，中共使用 AI 作为镇压和监视国民的工具都令人不寒而栗。报告认定中共在 AI 方面是美国的潜在威胁。早在2015年7月，英国理论物理学家霍金和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等几百人曾经联署公开信警告说， AI 技术可能比核武器更危险。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和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的栏目还有其他粤语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